都是抄的。所以前天我在盐城听了四个老师外校的老师讲观摩课，因为我们是比较学教学研究会，所以我们在这里设计一个观摩课，完了以后大会让我做一个对这外校老师的一个基本的观感和总结，我谈到了这一类的问题，包括教材的重复问题，包括一个老师在上面废话连篇，不说自己的研究，不说自己的心得见解，照本宣科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这个问题在我们北师大严重不严重？比别校好些，但是也不能说没有。一个老师要是没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我看你就别来上课。什么时候你觉得有自己研究了，你就从出来。我是这么谈，用自己的书讲自己的话，我一旦知道一个大学老师连这个做不到，你干脆别当大学老师。谁都可以当大学老师，你们上来就可以讲中国文学史，念就行，拿给他来念。普通话说的好坏都没关系，我听懂就行。你当然你普通话说的好一点，声情并茂一点，那就是好的大学老师。太简单了吧？所以大学老师里边，大学老师、大学教授里头，简直是差别太大。有的大学老师，我说过的大概就是过的日子悠哉悠哉的，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中国的大学以外，都不可能舒服到这种程度。就是整天一天到晚的玩，照是教授不误，一年写一两篇文章够了，大半辈子写不出一本书来，没问题。照是教授，在中国这样一个剧烈竞争的一个环境，一个社会环境，大家都在拼命工作、努力干事情的环境，大学教授竟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种处在这种养老的状态。这是我们北师大，别的学校不行，所以别的学校我跑的比较多，连那些师专的竞争都很厉害，就我们北师大因为太宽松了，宽松对学术研究实在是太应该了，但是有些人恶用了这种宽松，恶劣的恶，不是善用，而是恶用了这种宽松，在里边混日子。然后你想这些人到讲他在讲什么，实在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宽松这些人没法得到限制，他愿意这样就这样，谁管他呀？这种人要是一个两个我都不说，远不是一个两个。所以这个你们只要慢慢了解了解就知道。所以应该形成一种舆论环境，就是我们的像这个岗位，像我们北师大的这个岗位是有限的，你在这儿待着你就必须发挥它的作用，否则对不起北师大，否则的话你出去以后你一开会就知道，如果我们北师大水平老师讲话干什么不比别人强高一筹，绝对不可以，要不你算什么北师大呀？你必须比他们高一筹才行，你跟他们一样也不行，你比他们差彻底完了。你是北师大的人，你是全国的啊，像我们文学院全国最好的文学院，那每个人都代表，你是教授你得出去。可是很遗憾，有些人确实，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很不好的实际。这个就算丰子恺翻译这个东西翻译出来了，好不容易翻译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来了，他用了五年翻译这东西，据他的女儿回忆说，他这五年什么事都没干，连上火车都抱着日本的广辞苑大辞典在火车上翻译。在这五年当中，他的家里边到处挂满了那个里边那个合格一等合格那个条子，挂在墙上，让他的儿女和他的朋友高朋满座，就说：“哎，你看这首合格我译的好不好？”然后他说：“这个好。”好，就把那个扯下来定稿。如果不好，咱就我们应该怎么改，哪个字怎么改。所以他是非常投入的。所以今天的丰子恺的《源氏物语》，要有人再超过他，我以为几乎近于不可能。所以我听说有人让林少华，就是译《村上春树》那位翻译家，就是上海译文大概是，让他再重译《源氏物语》，他一直在犹豫。按林少华的那种文笔，确实他能译这种名作，但是鉴于有丰子恺的那个东西放在前头，他行不行？ 他自己一直在犹豫，最近是不是接受了我不知道。那个台湾的林文月在文革期间，因为跟我们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交流关系，也没有电脑，也查不出谁在译，所以几乎跟丰子恺同时都在译。丰子恺也不是他在译，他也不知道丰子恺在译。林文月原来在上海租界的日本租界长大的，小时候学日语，后来在台湾大学教日本文学。所以他译的那东西主要是一句原文一句的多，但是他用的是地地道道的比较雅的现代汉语，而丰子恺译的是晚清以《红楼梦》为标本的那种晚清白话，它风格不一样，译的都不错。所以由这两个译本搁这儿，谁再敢再重译原始物语？一般的来说，一种语言50年以后它老化，所以我们大概是预计到2050年，可能我们的语言就要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我有时候也懂一点，因为有说的什么的，就觉得这个语言确实有点挺奇怪，特别是网络上的语言，就说这个程度副词吧，很现在年轻人不用了吧，十分也不用了，非常也不用了，现在来一个超最近也不用了，来一个句也不太用了，来一个爆也不用了，来一个狂，现在是超、巨、爆、狂同时并用的时期。你说这东西确实你想想，哎，挺有意思，很太抽象了。好，爆好是咱们好吧？你想想吧，哎，那确实是。这个人们对语言的这种运用能力，确实慢慢根据现代生活的转换，找这种感觉，每个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感觉。尤其我们汉字在组词的时候能力很特别强，汉字跟汉字一组合，哎，一汉字跟一汉字偶尔一碰在一起，哎，这有意思，就觉得挺好。这造词能力甚至我觉得比拼音文字都要多要强。可是现在丰子恺的东西作为一个古典的东西，即使50年老化了，人家也说那是我们的文言呀，它就应该是老化的。如果说现代汉语在译的时候也用个爆好之类的译原始物语的话，我看够呛。所以你这个你就看怎么去看待它。所以要如果再重译原始物语，我认为不是必要，而是商业的考虑啊。凭什么你人民文学天天卖那么多钱，我也译一个，我也卖钱，我最起码给你挣，你定价30，我定价20，就是买我的，因为起码是打这么一个规点的来设计选题的。当时文化大革命，译本交到出版社，交到出版社的时候才64年吧，还没有来文革，所以就后来觉得挺奇怪的。译本这么好，赶紧出啊！为什么一拖拖了2-3年呢？一直拖到文革爆发呢？我在写日本文学翻译的时候，就这段历史也那么明白，因为是内幕。现在叶先生就叶伟渠给我讲了这段历史，我才弄明白。当然，叶先生讲的这个对不对，又当别论。但最起码可以给我解释，就是稿子都交2年了，为什么不出？一直来文化大革命。干脆就不能出了，最后丰子恺活着的时候就没见这个书的出版，是为什么？叶先生的看法就是，想法就是，叶伟渠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同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俩人是一个办公室的，而这个稿子当时是交给文洁若具体来编辑负责。而文洁若跟周作人是师生关系，经常就那时候这个他是汉奸是吧，刚刚解放了以后被判了12年徒刑，虽然放出来了，但是名声仍然不太好。文洁若跟他学日文， 学那个学的古文。而丰子恺和周作人的关系非常淡，期间几乎没有交流，有点互相瞧不上的意思，或不是互相嫉妒的意思。现在我们披露的周作人的日记有那么一段话，就是说我这个文杰若把这个丰子恺的译稿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室的名义送给他去审，送给周作人审，周作人是审了好长时间，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日记里边有反映，日记的总体评价就是这个书译得太烂了，这个书根本完全没有价值出版，就这意思。所以现在看来我就感到吃惊，因为周作人日记他公开出版了有这条，大家都可以查到，你周作人是怎么觉得丰子恺这个东西太烂了呢？要说烂，周作人译的那个古诗记，那是我现在译的啊，你们看看，简直就觉得你怎么能这样译呢？他敢译那个小林一茶的牌句那么译，他译小林一茶的牌句行，因为周作人的现代汉语处在那种五四时期的水平，就是他有一种色味，他自己讲，他说这个写作要有一种色味才有味儿，色味是什么味儿？吃那个不太熟的柿子，或不太熟的那橘子，那个味道，他这也有点这个味儿才有这个味儿。为什么他推崇色味儿？因为他的语言它就是色，它是怎么色的呢？古汉语它原来最顺溜写的，他曾经说过，他说原来我在五四时期写文章啊，先用古汉语写好了。然后再自己译成白话，因为用古汉语写才有思路，用白话写没有思路。可是发表他说又不能用古汉语，自己译成白话是这样，所以这样一来，古汉语跟现代汉语色上了，它不能融为一体啊。然后还有一个日文，他受日文影响太厉害了，所以日文要直接转移到中文里头又色上了，三者弄在一起，这读起来特别扭。但这么一别扭，周作人作为散文创作风格就出来了啊，他是独特的，就那种语言是不可模仿的，跟他的哥哥的语言一样，他哥哥的语言那种老辣是别人不可模仿的，他的语言那种色味儿，那种平淡和色味儿，色不是那个太色不行，有点色味儿，因为一般的有色味的人不多，就还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写那个夏冬旺，谁呀、啊？就是那个有名的作家，那个不是大成右派那位，他也是这种有点这种色味儿。所以他把这个周作人这个本子否定的一无是处。这样的话，人家周作人是搞日本研究的，那个丰子恺不是做这个专业的，当时把这个东西交给丰子恺，是因为本来把这个东西交给钱道孙。结果前头结果一亿，而我说怎么说反了？你们知道反了就行啊，我忘了。当时一开始不是让丰子恺译的，而是交给了钱道孙。钱道孙是谁呀、啊？就为北京大学校长，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但这个人对日本文学有深刻的研究，要不然也当不了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叫他译，结果他用了一年，就说一年什么都没干，就是译。一年译了多少呢？54卷译出了第一卷。你们文学出版社这么一算，对吧？他这个速度得54年，那我们这人根本就不能无法编辑。说不行不行，译的确实不错，但是不行。找谁呢？想想，周作人当时有别的活，他说那就找南方的丰子恺吧。丰子恺欣然答应，这么弄的。所以交给丰子恺，这帮人本来就不服。就是为什么叫丰子恺？丰子恺原来做过日本文学嘛，肯定有这个想法。丰子恺原来译过现代语，所以周作人这个评语对这个译本的延期出版作用非常大，一直到1980年才出版。出版了文杰，由于种种原因，文杰若自己不编，就交给叶未渠，叶未渠编的。后来文杰若在很多场合声称，这个书是他编的， 因为这个书的影响大了，包括在学生研讨会当中，一听说是他编的，叶伟学就火，就生气，就是你简直是这个书的罪人，你现在也因为大家都有肯定的评价，你又说是你编的，就不尊重事实。于是围绕这个，在前些年发生过争论，在公开场合我说的是，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争论，这些事实现在明了。所以我在这儿简单提一下，可以补充我在日本学汉语史当中那个史料的不足，史料的东西要不断的进行发掘，需要他们的口述，所以这些活着的人呢，要进行口述。现在我是派我的那个博士后，每个星期到叶先生家去一天，去搞录音、搞采访，准备给他写一个，就是关于他的以他的角度切入的那个传记，包括他的夫人唐友梅想写在一起。另外，我还有一个计划，就是把我们中国东方学界的这些接近80岁还健在的人，大概有5-6个人，每个人写一个学术评传，让他以自己说自己的一系列经历，他的学术研究经历和体会，然后写成一个评传。我现在在慢慢先从叶未渠做起。叶先生今年也81了，虽然身体很好，但是毕竟80多了，所以这些事情就是现在就得做。历史就是这样，需要去积累，需要不积累，这人一旦没了就难了，好多事就永远随着他的离去就永远没了。所以这个工作是个很重要的工作，虽然说这种工作跟学术研究还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因为难度什么的是两种难度，是吧？主要是一种创作加评传的性质。这是我刚才讲的译文的问题。现在我们中国读者一般的就是这个看这个丰子恺的这种译本，你们读起来肯定觉得简直就是子时部拿中文写的。所以丰子恺的这个最大的问题也在这儿，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翻译过程当中这个译文看起来洋味不太足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规划翻译，归到中国，就是归到中国，规划到中国这个文化体系当中。